这一定要两只吗？这有声音，有声音，没关系，可以。啊，一定有道理嘛，放两只一定有道理。要这个顺服。我在想，这个是抬头起来在讲的，就是抬头在讲的，所以我把它解释成这个样子哈。好，我们来看那个第十九章，我们刚刚讲那个原因嘛哈，就是说神要把犹大国毁灭掉的原因，大概有这三个了哈。那我们再来讲那个这个毁灭的过程当中的一个内容。好，在这一章当中他有谈到内容，神怎么样把这个犹大国灭掉齁，从那个第六节以后啊，一直到第九节这一段。那么这一段齁，他大概谈到了四个内容了齁。第一个齁，就是那个陀斐特啊跟那个西甸子谷要成为杀戮谷。我们看第六节。第六节。耶和华说，因此日子将到，这地方不再称为陀斐特和新嫩子谷，反倒称为杀戮谷。哦，这个杀戮谷就是经常有战争啦，哦，变成是战场，哦，经常性的战场，杀戮谷。哦，所以啊，在这个地方就没有平安日了，在这个地方就没有平安日，哦，那么中东地区没有平安日了，没有平安日，哦，所以它变成是兵家必争之地。什么原因不知道，就是啊，常常就是啊，兵家必争之地了。因为神的这个应许哈，借着先知所宣告的，陀斐特跟新嫩子谷反倒成为杀戮谷，就是战争之地，古战场一直到现在。哦，将来的一个战场也是在那个地方嘛。哦，这个我们启示录里面会看到哈。好，第二个我们看第七节，我必在这个地方使犹大和耶路撒冷的计谋落空，哦，也必使他们的在仇敌面前倒在刀下，并寻索其命的人手下，他们的尸首我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第二个就是那个计谋要落空了哈，犹大和耶路撒冷的计谋要落空，就是说你们不要想说要做什么了，你们所想的、所计划的，没有一件可以成就的，没有一件可以成就的，因为神都要让你们的计谋落空了。所以你们有智慧人、有聪明人，有没有用？没有用，没有用了。神不允许让你的计谋在啊神的面前都要落空了。好，而且要死在仇敌的刀下。好，第三个呢，啊，就是要成为飞鸟的食物，飞鸟的食物。好，那这个就是往后在这场战争上，哦，神也是这样子叙述了。我们看那个启示录的第十九章，啊，启示录的第十九章。从那个十一节开始一直到十八节这一段啊，就是最后幕后的一场战争了齁，就是骑白马的主耶稣跟骑白马的我们啊，十一节是指主耶稣啦，十四节是指我们齁，天上众军嘛，骑着白马嘛齁，啊，十一节是指的主耶稣啦齁，十四节是指着我们，我们也要骑着白马，白马就是真教会嘛齁。然后呢，这一场战争是不是你在打仗？不是哦，是谁在打仗呢？是那个骑白马的那个称为诚信真实的啊，十五节那边就讲，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啊。利剑从他是指着那个诚信的、真实的审判征战都按公义的，他的眼睛如火的那一位主耶稣。所以最后的一场战争是什么？是主耶稣在打仗，不是你在打仗哦，哎，所以你不用担心你要去打仗啊，哦。是主耶稣，他的口中有利剑出来击杀列国。然后呢，我们看十七节，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呼喊说：“你们聚集来赴神的大宴席，可以吃君王和将军的肉，壮士和马 和骑马者的肉，并一切自主的、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这是人肉大餐、哦、人肉大餐、啊、谁来吃？给飞鸟吃。所以末世的那最后那一场战争、哦、这个最大得利的是飞鸟，他们有肉可以吃。飞鸟这人肉大餐嘛，十九章里面有两个筵席嘛，一个是啊这个羔羊婚宴的筵席嘛，一个是这个飞鸟的筵席。好、哦、啊，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哦，就又回到那个耶利米书的十九章这个哈、哦，飞鸟给飞鸟吃，所以从这一段就可以知道说，这一段他也谈到什么？他也谈到幕后的景象，幕后的预言呐、啊，幕后的预言，就是说我们。世界末了，主耶稣再来的预言、哦、对对对、哦、因为他有谈到那个尸首的问题，还有谈到那个杀戮谷的问题。这个杀戮谷就是战场啦，战场、哦、原本这个地方是神恩典的地方，但因为他们在罪恶当中 不回转，所以变成什么？变成战场。神已经离开这个地方了，神已经离开这个地方啊，所以、哦以色列是荣耀已经离开以色列了，好，所以以色列地不用去了，因为那个地方已经没有神的荣耀，你去那边干什么？有一个长老去了回来，我问他说：“哎，长老去那边好玩吗？”哎呀，就怕去得，比朋友我靠怕去得，比喷雾还难玩。如果要去的话，去喷雾玩比较好，因为喷雾还有我们的教会嘛。啊，以色列没有我们的教会，所以他说：“哎，以色列比喷雾 还不好玩。”不用去了，那个地方是杀戮谷，你去那边干什么、哦、已经变成杀戮谷了、哦、而且是变成什么？变成是撒旦的座位啦，你去那边不用去了、哦、所以我一直鼓励大家不要去了。我们看那个启示录啊，我没有去过啊，因为我不想去啊。我有一次免费要去了，但是我还是不去，因为我不要跟毛撒旦在一会。我们看启示录第二章第九节啊，启示录第二章第九节，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注意哦，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他们肉属肉是犹太人啊，但是他们属灵已经不是神的选民了，他们是撒旦一会的人哦。好，这个已经变成杀戮谷了，你去杀戮谷干什么呢？以上做参考用，出了这个门我不负责任了，不然到时候有人会来找我麻烦。啊，不过这个是我个人的认知啦，个人认知，这个跟得救没有直接关系，但是这个是我们可以做参考，好，做参考。所以以我个人来讲，我不会去那个地方，因为那个地方没有什么，那个地方都已经是偶像化了啦，对不对？这一条路是耶稣受苦的路，大家都在那边参拜嘛，哎呀，这一条路真的太伟大了。是这一条路伟大呢，还是主耶稣伟大？到后来变成这一条路比主耶稣更伟大。是这个墓比较重要呢，还是主耶稣受死比较重要？到后来是变成主耶稣那个墓比较重要。是耶稣的祷告比较重要呢，还是那一棵橄榄树，千年的橄榄树比较重要？到后来都是那一棵千年树的，千年树比主耶稣的祷告还重要。不相信的话，你去了就知道了。他会给你介绍到后来，你不是在拜耶稣了，你是在拜耶稣走过的那一条路，拜耶稣祷告的那一棵树。啊、哦，拜耶稣什么？钉十字架那个地方，那不是撒旦一会的人是什么呢？偶像化了，哦，做参考哈、哦，那我刚刚讲那个，十九章哈、哦，十九章这一段哈、哦，可以，他有谈到这个幕后的事情了哈、哦。好，我们看第九节，这是第四个第九节哈、哦，我必使他们在。围困窘迫之中，就是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窘迫他们的时候，个人吃自己儿女的肉和朋友的肉。这在当下已经应验了，在幕后还要再应验了、哦、也就是说幕后在、灾难当中、哦、会比 当下当时代更严重、哦、当时代更严重，很可怕的一个幕后的景象、哦、个人吃自己儿女的肉和朋友的肉，所以那个时候的亲情跟友情有没有了？就再也没有了。啊，你头请人呀，虽然过性命，啊，
所以你不要说啊，这是我知己的朋友，到那个时候你是知己的，但是最好是把你吃掉，更知己了，变成一个不是两个。所以那个时候的亲情跟友情已经破产了，没有所谓的亲情，也没有所谓的友情，哦，到那个时代了，哦，就没有所谓的亲情，也没有所谓的友情，哦，那个时候就是你只能够顾自己了，你没有办法顾别人，那你只能顾自己的话，弱肉强食嘛，我比你强我就把你吃了嘛，哦，那被吃的不一定是比较倒霉啦，其实吃人的比较倒霉啦，是不是？被吃的是你是无辜的嘛，吃人的是什么？你是害人的嘛，你是要害人呢，还是要变成是一个无辜的人呢？所以这个吃人的齁，哦，看起来是占便宜啦，但是呢其实是被吃的还比较好啦。所以我常常在想说，雅各跟彼得来做比较齁，哦，雅各他也是使徒嘛，彼得也是使徒嘛，对不对？在使徒行传十二章，但是两个人的境遇不一样嘛，雅各被抓就被砍头了，有够倒霉啦，齁，哦啊，彼得被抓了还被救出来，我告诉你了，哦，啊，一样是使徒啊，对不对？我们会为雅各打抱不平嘛，啊，神你怎么那么不公义啊？一样是使徒，为什么雅各被抓就被杀，彼得被抓却被释放出来？哦，但是我后来想一想哦，如果是我也宁可愿意当雅各啦，因为死了之后就到主耶稣那边嘛，啊，彼得还要受苦呢，还要去传福音呢。那到后来还是死嘛，是不是？到后来还死得更难受，还要被倒定十字架，干脆一刀毙命更好嘛，不是吗？他还要跑那么远的路，啊？不是，我是说，如果可以选择啦，啊，懒惰懒惰。所以你看，我们常常在看事情都是用人的角度来看事情啦，所以常常会有这个问题存在啦，哈，哦，有这个问题存在啊。如果你可以变成雅各的话，当然你选择不是神要的话，你也没有办法用啊。雅各神选择说你死了，你要死，然后呢，神选择彼得说好，你要活，继续为我工作。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在还没有发生以前，在约翰福音的21章，主耶稣就告诉他们了嘛，告诉那个彼得了嘛，说现在你可以自由往来，随意往来，但是将来呢，人要把你束上带子，带你去不愿意去的地方。啊，所以彼得就可以不用死嘛，就变成要去受这个苦嘛。啊，雅各就死掉了。哦，那所以有些时候，哦，很难说了。你说死的比较好呢，还是活着比较好？现在你是认为是活着比较好了，但是当你活着的时候受了苦，你就说啊，早知道就早一点死好了。哦，所以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去认定到底是什么比较好，那就怎么样，就交给神啊，神啊，我就交给你吧。啊，那你认为我死了比较好就死吧。你认为我活着比较好，那我就活着了，哦，那大概到那个时候就是只能够这样了，哦，只能够这样。那所以后来想一想，雅各也不一定比较差啦，哦，彼得也不一定比较好啦，啊，就是神在他们身上的作为嘛，哦，那所以那个吃人肉的也不一定比较好啦，被吃的也不一定比较差啦，哦，这个是人的一个感觉，人的一种认定跟神的认定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一定会发生的，这个在末后一定会发生，哦，所以这一段从第六节到第九节除了是在讲当代啊，耶利米时代的那个国家的一个境遇以外，其实他还是谈到末后的世代，哦，我们都会遇到这些事情，哦，所以我们将来那些尸首都会被飞鸟，空中的飞鸟吃，地上的野兽吃，哦，那个是意思就是说尸体，哦，不得埋葬了啦，没有人力帮你埋葬啊，就是有铺晒在这个地面上，然后呢，飞鸟应该是指着那个鹰啦，哦，秃鹰来把你吃了，这叫天葬。天葬啊，哦，是听过天葬吗？天葬就是把你丢在那个为了这个地方，然后用那个飞鸟来把你吃掉，啊，哦，这是天葬啊，哦，啊，那个还有一种是海葬。我们台湾有海葬，知道吗？海葬就是那个蓝屿那个亚美族的人是海葬，啊，亚美族的人，哦，他们不是死了才葬哦，快要死了就要葬了，欸，死了葬的话就不能够 得永生了，意思是这样的。但当然得永生跟我们得永生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有一个巫师嘛，他给你判定说啊，这个人不能活了，然后 晚上三四点的时候就把你扛扛扛扛扛到一个洞里面就把你丢下去了。啊，听说有人在爬回来啊。啊，这是真的，这不是我在开玩笑的啦齁、哦。亚美族的亚美族在那个兰屿那边嘛，兰屿那边齁、哦。我们台东有在兰屿那边做那个开拓嘛，啊、哦、我去过几次，我听那边的人讲的。啊，现在不能，现在这个是很残忍的动作，政府已经下令不可以了，这好久以前的事了、哦、现在没有了、哦、以前是有的、哦、啊，那个我们刚刚讲的那个飞鸟吃，就是意思就是说没有人力，活的人比死的人还要少了啦，所以没有人力去把你埋葬。我们现在哦，把他办丧礼嘞，对不对？还办丧礼，以后哪里有办丧礼？活人比死人还少，怎么办丧礼啊？每个家庭都死了人，怎么办丧礼？所以整个都是曝尸在这个外面，没有人帮你收埋了，就结果就是有飞鸟来给你吃了。这个、意思是这样子啦，死伤的人数太多了，以至于没有办法收埋，啊，然后就只好曝尸在这个外面，就自由让飞鸟来吃啊。这是一种形容啦，啊，也是真实的。好，所以幕后的世代齁就是这样子。好，就是这样子。那如果今天我们没有在可以领受真理的环境里面多多来领受的话，到了那个时候自顾不暇，就没有办法照顾大家。所以那个时候传道也只能顾自己齁，没有所谓的牧养啦，没有访问啦，我们还有访问组咧，还有这个福音组咧，以前以后都没有了。没有访问，也没有宣道，可是日头请也也虽然过世没有哦，就没有办法了，就是这样子。那时候也没有薪水可以领了，放心了，没有了哦。这个是我们读这里还有读启示录里面，你可以理解的了啊。当然这个还很遥远的一个距离了，可能大家也看不到了哦。这个还很遥远的距离哈、哦。如果以那个时间的顺序来看的话哦啊，不过。不过我的一直强调这一段是跟末世有绝对性的关系啦，绝对性的关系、哦、所以先知虽然是在讲当代的事情，但是圣经先知书的预言它是有重复应验的一个功能，如果预言没有重复应验，这个预言就是比较没有什么价值性啦、哦、所以先知书里面有很多都是重复应验的、哦、当代应验了、哦、当代应验不没有全部应验 哦比如说后面所讲的那个空中的飞鸟吃、哦、没有完全应验，要等到后面才应验、哦、全面性的应验是在后面。那 当代的应验是局部性的应验，到后面呢全面性的应验都会发生在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个预言里面、哦、这是跟大家做个分享、哦、好，这是第二个部分、哦、讲到那个宣告降灾的内容、哦，那后来第十节以后就神就叫他把那个瓶子毁掉嘛。好，我们看那个十一节。第十节齁，你要在同区的人眼前打碎那瓶。这是一个动作啦。耶利米书里面有很多行动句啦，就是说叫先知自己来做这个动作。齁。叫先知来自己做这个动作，来表明这件事情的真实性。先知耶利米，所以这个耶利米当先知40年了，很辛苦了，一下子做这个，一下做那个，一下跑到很远的地方，伯拉大河走路要四个小时呢，不是40天呢，不是四个月了，四个月 哦这一直这样四个月哦，你走路要四个月哦、啊、怎么知道四个月？你读那个以斯拉记，以斯拉记不是以斯拉记里面有讲四个月、哦、贝鲁归回，贝鲁的那个地方是巴比伦，巴比伦就在伯拉大河的附近嘛，回到耶路撒冷要四个月。那神要先知把他树上的那个袋子、哦、把他拿到伯拉大河放着，用石头压着，再回来告诉他们说这个腰带是指着谁？指着选民嘛，本来是记在主人就是神嘛，是很亲密的嘛。但是呢现在把他拿到伯拉大河去，再叫他去拿，那个袋子已经烂掉了。所以他走几趟？一二三四，四趟啊。四趟的话四个月的话是16个月。 哇，好辛苦哦。但是他是先知嘛，神讲什么话他就要听嘛，齁、哦。所以那个烂掉了，烂掉是什么意思？烂掉就是说，神本来要用你啦，但是你不能让神所用啦。齁、哦、你跟神本来是亲密贴在一起的，现在你不能够，因为你烂掉了。意思用这个来表明说，你们已经是烂掉的一条原本系在主人身上的带子。好可惜哦。齁、哦、这个是先知啊，他常常做的，所以耶利米书里面耶利米先知哈，他做了很多行动剧哈，那包括这个也是了哈，把这个玉瓶把这个瓶子打破，先去买，然后再打破啊。那打破的意思是什么呢？十一节就讲了哈，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要照样打碎这民和这城，正如人打碎摇匠的瓦器，以致不能再呼伦，并且人要在陀斐特埋葬。失守，甚至无处可葬啊！这边讲无处可葬，陀韦特他后来就变成一个好像墓地一样了哈、哦。但是后来没有地方可以葬，就好像前面所说的，尸体就没有地方可以葬，或是没有人可以葬，没有人可以去帮他安葬，那就变成是被飞鸟给吞吃了哈、哦。那这个瓦瓶打破呢？他说以致不能够再呼伦，呼伦就是完整的意思了，没有办法再完整。打碎的瓦瓶没有办法再完整了，这就是一种宣告。宣告，犹大从今开始已经是一个被打破的瓦瓶，不能够再完整了。哦，不能够再完整，这是神教先知所做这一件事情的这个意思。啊、哦，没有办法挽回了，挽回也没有办法完全这个。像之前一样啊、哦。那最后呢，就十四节到十五节，讲到后来啊、神要先知在圣殿重复来宣告这个灾祸啊、哦，到圣殿去哦。哦，我们看那个第十四节，耶利米从陀韦特，就是耶和华差他去说预言的地方，回来站在耶和华殿的院中，对众人说。他原本是在陀韦特这个地方啦，做了这个行动剧，然后呢又回到耶和华的殿。耶和华的殿里面有什么？有重要的人士嘛，带领者嘛、哦、陀韦特那个地方有没有？没有，一般百姓嘛。所以这个信息呢，先告诉一般百姓，然后再回来让殿里面的带领者，包括祭司长，包括长老，包括文士，包括法利赛人，包括一切在圣殿里面做服事的重要的那些人，让他们明白这个信息。也就是说用这个动作把所有的人，他用陀韦特这些人还有圣殿这些人包括在所有的人里面，每个人都要知道了。结局就是这样子，神已经下定决心了、哦，要耶利米先知做这一个动作来表明神的旨意，坚决啊，犹大必灭，这是不可改变的事实。好，我们看二十章，二十章是耶利米第六次的表白，也是最后一次。那么这个表白包含了他最苦恨的埋怨啊、哦，最苦恨的埋怨啊，有时候被称为他的克西马尼园呐、啊，耶利米的克西马尼，好像主耶稣他知道要被抓被钉十字架嘛，所以他很苦闷嘛，啊、哦，他很想说不要去背十字架，不要钉十字架，不要喝这个苦杯啊，所以他就选择到克西马尼园去祷告啊，但是不一样的是。啊，这个主耶稣的祷告是有他的意思，但是他不敢违背神的意思，所以他后来都讲按照你的意思，不要按照我的意思啊。但是虽然那个耶利米他好像也称为是他的克西马尼嘛，他最苦闷的时候，但是好像在他的祷告里面没有像主耶稣一样啦、哦、他的祷告是很坚定的、哦、很坚定的说要怎么样怎么样、哦、咒诅自己的生日、哦、咒诅、啊、这个向他爸爸报生他的事情的那个人，连那个人也倒霉了哈、哦，那个人是无辜的，他也倒霉。这是耶利米先知的这个表白哈、哦。好， 那么从这个表白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先知也不过是个人啊。好，先知也不过是个人，先知是先知，但是他也是人，所以我们不要忽略了先知是人的角色。先知是神的仆人没有错，但是先知也是人。那耶利米先知他在先知的四十余年的日子里面，他常常在表现自己是一个普通的人，普通人。所以我们看了耶利米书之后啊，对先知的另一种看法应该会比较强烈啦，就是说他也是人啦，因为他表现出来的跟我们都差不多啦，只是他有神的工作在他身上，所以他必须要遵照神的旨意去完成。但是以他的内心深处来说，他也是一个极为软弱的一个人，这是我们要先接纳耶利米先知的这份软弱。那所以从二十章来看，大概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四个部分来看。第一个部分就是第一节到第六节。第一节到第六节是在记述让先知痛苦呼求的环境。为什么先知会有这一次的埋怨表白？第一节到第六节就讲得很清楚了，因为这个有一个祭司叫做巴斯户尔要迫害耶利米先知，要迫害他。我们看那个第一节，祭司因麦的儿子巴斯户尔做耶和华殿的总管，听见耶利米预言这些事。第二节，他就打先知耶利米，用耶和华殿里便雅悯高门内的家将他加在那里。这个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先知耶利米他听从神的话，向百姓来宣告这个可怕的信息。那另外一个是祭司巴斯户尔，他是有权柄的，这边讲说他是做了耶和华殿的总管哦，耶和华殿的总管。耶和华殿的总管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总干事啦，就是我们这个陈仲阳传道那个职务啦。所以你看到他不要叫他巴斯户哦。总管就是在掌理整个殿里面的事务性的工作，祭司长是祭司长，总管是总管，不一样。所以他是有什么？他是有权柄的，在整个殿里面的一些事务性的，他有权柄，所以他有权利来做这个事，没有错啦。所以你看他就怎么样呢？他就打先知啦，打他，然后呢，再把他用那个便雅悯高门内的枷，把他夹在那里，不单打他，还关他，把他关在那边，然后第三节就讲，次日巴斯户尔将耶利米开枷释放，于是耶利米对他说，耶和华不是叫你的名字叫巴斯户尔，乃是叫你马戈尔米撒毕。这个名字好长，很难念，马戈尔米撒毕，以赛亚的儿子的名字有十个字啦，以赛亚的儿子的名字有十个字，十个字好长哦。那是我二十几年前考神学院的时候的第一个题目，问答题的第一个题目。这个题目我看没有人能够会写了，因为不能够看圣经嘛，再怎么背都背不起来。不是这个字第三个字变成第四个字，第四个字变成第五个字，很长了那这个巴斯户尔后来把它改名叫做马戈尔米撒毕，就是四面受惊吓的意思了，这个是名字把它改了把他改这个名字所以你看那个时候的耶利米，他真的是面对到很大的一个惊吓面对到很大的一个困境这个也是为什么从第七节以后第七节以后到十八节有这一次最后耶利米先知的一个表白那从第七节到第八节，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方面是第七节到第十节。
这个是耶利米埋怨神啊，啊，耶利米埋怨神，啊，埋怨他什么呢？埋怨他哈，啊，三件事了，啊，第一件，埋怨神逼他做先知，啊，所以他做先知是神逼他的，真的啊，是神逼他的，没有错。哦，你我们之前第一章的时候不是有讲过嘛？哈，是神逼他的嘛？他自己不要嘛？他说我是年幼的嘛，我是年幼。那神就跟他讲说，神跟他讲说，你在你母腹的时候，我就看中你了，验中你了，我讲了一大堆嘛。好，所以他本来是不要的，很多理由，很多借口，这个借口都是真的啦。他不是耶利米他不当先知所讲所捏造出来的这个理由。而是真的是耶利米先知的问题，没有错啊。但是呢，神还是硬是要让他当先知，好，硬是要让他当先知。所以这个时候他又遇到这个困难，那这个先知呢，他就讲了啊，埋怨神，都是你逼我的啦，啊，如果你没有逼我的话，我今天还在家里面过好日子呢。但是他没有想到说，好日子不长啊，因为国家要灭亡了，啊，国家都灭亡了，你有哪里有好日子可以过呢？对不对？所以大家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不要是一个躲在家里这个自存的人了哈，应该是要像先知一样啊，被神拉出来，来按照神的旨意来做啊。这个是第一个他埋怨的地方。第二个呢，他埋怨神哦，只让他传讲毁灭的信息啊。你看第八节、第九节。啊，第八节、第九节，啊，神让他只传讲毁灭的信息，他自己想不想讲？他自己不想讲啊，因为每次讲都是毁灭、毁灭、毁灭，哦，讲到后来哦，真的是讲不出来了，啊，因为大家都讨厌他嘛，啊，有一种感觉就是说，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嘛，到后来变成是巴比伦国的奸细嘛。你是巴比伦国派来的这个奸细吗？为什么都是替巴比伦讲话呢？哦，难道你不是犹大人吗？难道你不是犹大的先知吗？但是你看每一次先知他所传讲的信息都是毁灭的信息，你们从第一章到现在哪有一次是先知讲的是那个讲好听的话？所以如果有传道常常讲不好听的话，你不要骂他了，他还是很无奈的，不讲不行了。还是要讲嘛，对不对？啊，但是先知也是不想讲啦，啊，没有一个讲道人都是想讲那个负面的，或是讲不是讲那个责备的啦，没有一个传道想这样，因为他也是希望能够讲一些好听的，当下来的时候有茶喝嘛，不然常常讲到不好听的下来之后，大家脸色都对你来讲都是好像欠你50万一样，哦。对啦，所以这个是齁，哦，感受性的问题啦齁，哦。啊，这个时候的耶利米也是一样啦，他还是人嘛齁，哦，所以他想说，神啊，你怎么老是要我讲这个毁灭性的话呢？啊，他是不想讲啊，不想讲又不行哦。你看那个第九节齁，哦。第九节。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必晒在我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意思就是说我自己是不想讲的啦，我当先知我自己不想讲，因为老是讲这个毁灭性的话，我讲不出来，常常讲嘛，而且让讲得很辛苦嘛，哦，但是他不想讲也不行啊。他说，哦，有烧着的火必晒在我的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受不了了，不讲自己也受不了，要讲也受不了，不讲也受不了，哇，真的是很难的，哦，很难。这就是啊，先知他第二个的埋怨，对神的第二个埋怨啊，让我受不了啊，因为埋怨神只让他传讲这个毁灭性的信息。第三个埋怨就是第十节，埋怨神让他受议论。好，我们看第十节。我听见了许多人的残谤，视为都是惊吓，就是我知己的朋友也都窥探我，怨我跌倒，说告他吧，啊，我们也要告他，或者他被引诱，我们就能胜他，在他身上报仇。
先知他是埋怨神说，你为什么让我受议论呢？如果你要我讲，你应该要保守啊，你应该看顾我啊，但是我的周围让我四面受惊吓，怕得不得了，这个也骂我，那个也笑我，这个要害我，你要我讲你还不保护我，让我四面受惊吓、哦、所以他向神埋怨，埋怨这三件事啦、哦、这是先知当时候所面对到的环境、啊、所以他就向神埋怨啊，这些都真实的哦，这就是不是因为耶利米先知他受苦了才捏造出来的这一些埋怨，而是真实的先知生涯当中他所面对到的问题、哦、这三个问题，所以他一直埋怨神、哦、求神不要让他再遇到这个事情了、哦、他意思就是我不要再当先知了啦，你不要让我当先知了，要么你就要让我讲一些比较平安的信息，要么你就要保护我，不要让我四面受惊吓啊，你都没有你都不做，然后你还要我讲这个，那你到底要我去做什么啊、哦、这个是先知当时那种心境的一种抒发、哦、好，那第二个部分就是11节到13节、哦、我们看11节，然而就是一种转折啦，虽然这样子但是怎么样、哦、所以从11节以后到13节这一段，这个是埋怨之后其实先知内心里面的实在啦，就是说虽然他口中是这样埋怨啦，他也曾经这样想过啦，但实际上他对这位神有没有失去信心？没有。所以11节到13节是耶利米先知的信心，真实的信心。所以有些时候嘴巴，我们听到别人嘴巴所讲的，你不要把它当成是他真的是这样子啦，他只是在情绪上的一种抒发跟反应，但是他真实内在的生命不是这样子、哦、所以你看他从11节以后他对这位神有没有失去信心呢？没有、哦、11节说这位神是威武的勇士、哦、威武的勇士。12节说这位神呢，他是鉴察人心的，他知道我，他也知道这个环境，他也知道这些犯罪的犹大百姓，因为他是鉴察人心的，我相信他知道我的心思意念，我也相信这些犹大人所说的一切作为，我更相信我所面对到的这些惊吓神都知道，我也接受神现在让我所遇到这个环境的一个事实、哦、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他说我们的神，我的神、哦、值得歌颂哦、13节所讲的，我们看最后看13节、哦、你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唱歌赞美耶和华，因为他救了穷人的性命，脱离恶人的手。所以从11节到13节可以说是真实耶利米先知生命当中对这位神的认知啦，虽然他在环境里面受到惊吓而有的一些、这个情绪上的反应埋怨，但是他对这位神真实的一种感受是11节到13节。所以你看第七节到第十节还有十一节到十三节两个不同层面的一种表明，却同时存在耶利米先知的心中、哦、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听到一些情绪上的话、哦、不一定要把它当成是真的啦，我们要静下心来，当两个人都静下心来的时候才能够真实的知道他的内心世界是什么，这样才不会产生误会啊、哦，不会产生误会，尤其是夫妻吵架哦，不要吵架，夫妻在斗嘴，啊、哦，他情绪上的反应的时候，你不要把他当真呐、啊，你把他当真，其实他是很爱你的，对不对？他一讲话的时候，他一直在数落你嘛，啊、哦，你就啊，你就根本都不爱我，其实不是啦，他好像耶利米一样，后面是隐藏着歌唱的声音呐、啊，你没有听到歌唱的声音，你就听到前面的噼里啪啦的声音，当然你心里不舒服嘛。那这个噼里啪啦的声音过去之后呢，原来他是在唱歌啊。哦，这个就那感觉就不一样了哈、哦。所以有些时候在斗嘴的时候没有关系的，听听就算了。但是斗完嘴之后，噼里啪啦完了之后呢，你就听到他在唱歌了。哦，那唱歌就不一样了。哦，这个是情绪上的反应，我们一定要懂得去消化它了哈、哦。好，我们休息一下，不是休息，我们要去照相了。哦，一起默祷。阿门。 好。